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特别及时的东西。耐克公司就在昨天，也就是2025年的12月18号，发布了最新的财报会议记录。
对，每次看这种材料都特别有意思，
是吧？就好像能掀开这个全球巨头的引擎盖，看看里面到底是在平稳运转呢，还是已经火花四溅了。
而且这次尤其精彩。你看表面数据，什么每股收益啊、营收啊，都超了预期，
听着一片大好。
对，但你只要仔细听他们 CEO 和 CFO 说的话，你就会发现，这艘大船正在经历一次，剧烈的转向。
没错，他们的 CEO 埃利奥特希尔这次给出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比喻。
我也注意到了，
他说，耐克正处于复兴之路的终局阶段。
终局阶段。
对，用棒球比赛来打比方，意思就是比赛刚过半，胜负未分，正是最焦灼、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比喻其实非常坦诚。
怎么说？
他没有说我们即将获胜或者形势一片大好，而是承认在终局。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战斗还在继续。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搞清楚这场终局之战他们到底打得怎么样。
对，哪些战术奏效了？又在哪些地方被对手压着打？
而他们打这场仗的核心战术就是过去一直在执行的那个叫立即制胜 Win Now 行动。
是的，但那个更像是一系列紧急措施，
补漏洞。
对，修补过去在文化、产品和市场上留下了各种漏洞。但这次会议上他们提了个全新的概念。
我也注意到了，听起来更主动，更有攻击性。
没错，叫运动攻势 Sport Offense。
这个词儿听起来很宏大啊，但具体是怎么落地呢？不会又是一个PPT 上的时髦词儿吧？
哈哈，这确实是关键。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整套运营逻辑的重塑。
哦，
说白了就是把体育重新放回公司的绝对中心，
回归本源。
对，整个增长引擎是这么设计的，源头必须是产品创新，而且是围绕运动员需求的创新。这些创新先在某个具体的运动品类里爆发，比如跑步或者篮球，然后再通过他们遍布全球的市场渠道，把这种创新的能量放大，传递给所有消费者。
我明白了，所以就是说，不再是先设计一双好看的潮鞋，然后卖给所有人，
不是了，
而是先为顶尖运动员做出一双性能极致的跑鞋，再把这项技术和它背后的故事带给大众。用体育最核心的那个魅力去驱动商业，
完全正确，这才是他们品牌基因里的东西。而且这个运动攻势啊，已经开始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了。
真的吗？
财报显示 Nike 品牌自身本季度恢复了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卖给销商权的批发业务增长了 8%。
哇，8%不少了，这说明渠道对他们的新品有信心。
是的，而且他们搞打折促销的天数也在减少，这些都说明业务的基本面正在变得更健康。当然 CEO 也打了预防针，说这条路不会一帆风顺。
何止是不会一帆风顺，这次财报简直就像在看一部电影叫耐克的双城记。
哼，哈哈，这个比喻好。
不同地区的表现反差太大了，他们的复苏故事在地球的两端正用完全不同的速度上演。
是的，
我们先说那个最好的城市吧，北美市场。
北美绝对是他们运动攻势战略的样本间。
确实是，在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市场里，营收居然增长了 9%， 这相当强劲了。
更惊人的是批发业务，
那个数字是
暴涨了 24%。
24%，这说明他们过去两年和零售伙伴们闹僵的关系现在得到了很好的修复，销商权愿意重新大量进货了。
对，不光是渠道，他们在品牌营销上也找回了感觉。
比如
洛杉矶道奇队赢得世界大赛冠军后，他们迅速跟进的宣传活动。
哦，我看到那个了。
还有在芝加哥马拉松期间对跑步社群的大力支持，这些活动都非常精准，重新连接了本地的体育文化。
所以结果就是像跑步这样的核心品类在北美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是的，北美市场证明了他们的核心战略是行得通的。
等一下，这里有个财务细节，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财报里最亮眼的一笔。
哦，你说说看。
CFO 提到， 美国的新关税政策给北美业务的毛利率带来了520个基点的巨大冲击。
这简直是飞来横祸，对吧？
对，巨大的外部压力。
但最终，北美业务的毛利率只下降了330个基点。
你的关注点很敏锐，这组数字的背后信息量巨大，
对吧？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关税这个纯粹的外部打击，北美业务自身的盈利能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大幅提升。
没错，
这说明他们的产品定价能力、成本控制能力都在恢复，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他们业务健康度的判断。
的确如此，
也难怪他们对这个运动公式这么有信心，因为它确实在自己最重要的主场奏效了。
是的，但看完了这个样板间，我们就要去看看那个老大难了。
哈哈，你是指
大中华区 CEO 在会上毫不避讳地说，这里是前路最漫长的市场。
数字呢？
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大中华区营收下降了 16%， 而衡量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息税前利润，也就是 EBIT， 更是暴跌了 49%。
营收降 16%，利润暴跌 49%， 这听起来不像是终局，更像是溃败啊。
对比北美市场，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他们到底在中国市场踩了什么大坑？
他们在会上提到了几个核心问题，听起来相当严峻。首先，门店客流量在下滑。其次，当季的新产品卖得不好，这直接导致了旧的库存越积越多。
那为了清库存，
就只能不停地打折促销，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持续打折会严重损害耐克一直引以为傲的高端品牌形象。
正是如此， CEO 甚至说了一句分量非常重的话。
什么话？
他说耐克在中国市场变成了一个靠价格竞争的生活方式品牌。
哇哦，
你想想，这句话从耐克全球 CEO 嘴里说出来，几乎等于是在承认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定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话说的真够狠的。那他们打算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他们正在采取一种可以说是刮骨疗毒式的方法。
听起来就很疼。
是的，一方面加速清理积压库存，另一方面将资源重新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
抓重点。
对，最关键的一步是他们正在刻意的主动的减少促销活动。
怎么讲？
举个例子，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节，他们的销售额按计划主动下降了大约 35%。
主动砍掉双十一 35% 的销售额，这得下多大的决心啊。
是啊，这相当于短期内宁愿不要收入也要保住品牌价值。
但这真的够吗？
CEO 自己也承认，这一切的速度和规模都还不够，扭转局面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这个刮骨疗毒的过程注定是痛苦且漫长的。
是的。
那么说到扭转局面，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既然战略叫运动攻势，那武器必须得够硬。
没错。
我觉得这部分才是真正让人兴奋的地方。我看了看他们准备发布的新东西，有些听起来简直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道具。
的确，产品是这次会议传递出的最积极的信号。首先是一个大的战略转变。他们正在有意识地减少对经典款，也就是 Classics 鞋类的依赖，
就是那些我们很熟悉的 Air Force One、 Dunk 之类的。
对，这些鞋曾经是巨大的现金流，但现在管理层认为过度依赖是危险的。
当当，减少依赖到什么程度？财报里有提吗？
有，他们提到经典款业务的规模已经从最高峰时减少了超过40亿美元。
多少？40亿美元？
40亿美元。
哇，这相当于直接砍掉了一个巨头公司的业务量啊。他们这是要彻底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可以这么理解，他们把宝压在了功能性产品的创新上，也就是回归运动本身。
来，我们看看这份未来的装备清单有多厉害。
好，首先是跑步。他们的王牌品类新推出了 Structure 26稳定型跑鞋，马上还要上 Structure Plus。 这个品类已经连续2个季度增长超过 20%， 势头非常猛。
跑步是基本盘，还有什么更酷的吗？
当然，他们要推出一个全新的 Nike Mind 鞋履平台。
Mind， 心里那个 Mind。
对，目标是帮助运动员为比赛做精神层面的准备，这个概念就非常前沿了，
听起来很玄乎。
然后是真正的黑科技。
哦，
二月份的冬奥会上，我们会看到一款可以手动充气来调节保暖度的 AC 机夹克，叫 ThermoFit Air Milano，
可以充气的夹克。
还有一种叫 AeroFit 的新面料，被称为身体的空调，可以主动调节空气流动，会用在新的国家队队服上。
哇，自带空调的衣服，这都是他们运动攻势的具体体现吧？
完全是。
用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来告诉消费者，我们是专业的运动品牌，不是只卖复古鞋的潮牌。
完全正确。你看，无论是为下届世界杯准备的新球衣，订单量已经比2022年高出近 40%。
这个增长也很厉害。
还是备受关注的 Nike Skims 联名系列要在国际市场推出。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为了用源源不断的高性能产品重新支撑起他们的高端定位。而不是靠打折卖经典款来维持销量。
所以他们有这么多酷炫的新产品计划，听起来很烧钱啊。但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能支撑得起这么大的转型吗？ CFO 那边传来的消息是喜事忧。
你问到点子上了，也是财报里最现实最严峻的部分。
嗯，
CFO 马修·弗兰德指出，公司的整体毛利率下降了300个基点。
300个基点，这是个相当大的降幅了。
是的，这背后有两个大魔王在作祟。
哪两个？
第一个来自内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立即制胜行动带来的成本，
就是清理库存那些。
对，为了清理中国和其他市场的库存，产生了大量的冲销和额外的折扣成本，这直接拉低了利润率。第二个则来自外部，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阻力，
就是那个
美国的新关税政策。
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一下，这个关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很多人可能没什么概念。
CFO 在电话会议中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嗯，
这项新政策相当于每年给耐克增加了15亿美元的产品成本。
每年15亿美元？
对，每年15亿。这直接对2026财年的毛利率造成了320个基点的冲击。
这简直是在逆风赛跑，而且还是背着一个超大的包袱。
没错，即使他们采取了各种缓解措施，比如调整供应链、部分提价等等，净冲击仍然高达120个基点。
哇，
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克服的一个巨大障碍，跟产品好不好、营销棒不棒都没关系，是纯粹的外部压力。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们对未来的利润还有信心吗？
有 ，CEO 在会上明确表示，提高利润率是我的首要任务。
态度很坚决。
是的，他说已经看到了重返两位数息税前利润率的路径，方案是三管齐下。
哪三管啊？
第一，打造更多元化的产品组合，减少对少数爆款的依赖。第二，和渠道partner鸟创造更多价值，就像他们在北美做的那样。第三，更高效的运用。
所以这是在说，光有好的产品还不够，还得把整个公司的运作体系，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的螺丝都拧得更紧才行。
对，为此他们还专门任命了一位新的首席运营官 COO。核心任务就是全面整合技术，来提高全链条的效率。
好了，梳理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 CEO 那个终局阶段的比喻，就觉得非常贴切了。
是的，
他们有明确的胜利，比如北美市场和跑步品类的强劲复苏，证明了运动攻势是有效的。但同时他们也有巨大的困境，尤其是在大中华区的泥潭里挣扎，还要背着关市的大山。
对，他们面临的核心矛盾就是，一边要努力执行一项着眼于未来的重大战略转型，另一边要应对巨大的外部压力，同时清理历史遗留的烂摊子。
这对象一边开着高速飞驰的赛车，一边还要在车里紧急修理引擎，
难度极高。
在发言的最后， CEO 分享了一个故事，关于洛杉矶道奇队赢得世界大赛冠军的故事。他用这个来比喻耐克现在的处境。
我听了那一段。
他说，道奇队在决赛中一度落后，外界都认为他们输定了，但他们坚持自己的计划，坚韧不拔，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特别提到教练的大胆用人，在关键时刻换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替补，结果这位队友打出了决定性的全垒打。
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很明显，他在告诉市场和自己的员工，要时刻准备着，伟大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不是等来的。
是的，这是一个很有力的结尾。他想表达的是，耐克就像那支道奇队，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们有计划、有韧性，并且有勇气做出艰难的变化。
那么，舅舅引出了一个留给你去深入思考的，也是我认为这次财报会议背后最核心的问题。
嗯，你说。
你看，整场会议的焦点都集中在运度公式和回归高科技的功能性创新上。
对。
但我们都知道，耐克过去几十年的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年轻消费者中的那种神级地位，很大程度上是靠他的经典款和他所引领的街头潮流文化。
没错， Air Jordan、 Dunk 这些都是文化符号了。
对，当他们现在主动削减这个曾经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经典款业务时，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浮现了。耐克新一轮推出的这些高科技功能性产品，那些能充气的夹克和自带空调的面料，能否像 Air Jordan 或者 Dunk 那样再次捕捉到文化潮流的脉搏？
嗯，这是个好问题。
还是说，为了赢得这场关于运动性能的持久战，他们必须在纯粹的运动功能和强大的街头潮流之间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平衡点？这个问题可能决定了耐克未来10年的走向。